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同工。那么这些日子呢，我们都一起在学习创世纪啊，总共呢有36讲啊，今天已经是第24讲了。那文慧呢忘记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呢要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研读一个课程，特别是一些经卷的时候呢，我们事先呢应该要做好一些预备的功夫。那这些预备的功夫呢，能够帮助我们在学习或者是研读经卷的时候呢更加的投入。什么预备功夫呢？就是请您好好速读那卷书至少一遍。那文慧呢曾经在真道分解的节目当中就分享，以前在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呢，每一次读经卷啊，老师第一堂课就要求我们要速读，那要交报告的啊，甚至呢要考试的啊，不仅仅是速读，还要看我们读了以后有没有记住，有没有一些大概的印象。所以创世纪虽然篇幅比较长，但是文慧还是希望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好好的细读，但是也快快的速读，愿神帮助我们。创世纪12章开始呢，就进入了列祖的历史。那么第一位出现的就是信心之父，也就是多国之父的亚伯拉罕，接着呢就是以撒。到了创世纪25章，另外一位重要的以色列人先祖雅各就出现了。但雅各的出现呢，不但是很戏剧化，哇，他是抓着双胞胎哥哥以扫的脚跟出生的。其实啊，他和哥哥以扫呢，都是由父亲以撒向神祷告得来的儿子。但奇怪的是，父亲偏爱哥哥，而母亲呢，就疼弟弟。这就导致了家庭的纷争和雅各呢一生多变的命运。雅各生平事迹当中呢，第一件让我们注意的事情，就是他用便宜的红豆汤买了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那么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以扫和雅各呢都各有亏欠之处，但弟兄姊妹啊，我们却可以从其中学到功课的。首先呢，我们要谨慎，不要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放弃了将来那更大的福分。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但问题是怎么样攻克己身呢？那就是要放下自我，不要只看见自己的需要，只注重满足自己，只强调眼前，而忽略了将来。更要分辨什么是真正的重要，什么只是紧急。因为我们常常被紧急的需要、紧急的事件等等呢拉着跑，但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紧急的需要，又或者是紧急的事情，不一定是重要的需要或者是重要的事情。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清楚真正值得付代价追求的事物是什么。就像保罗追求耶稣基督为至宝，当我们清楚目标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不会轻易的迷失，又或者是像以扫这样，为了短暂的目前的需要，就把最重要的永恒的福分呢给丢弃了，或者是忽略了。卖长子名分可以说是以扫一生失败的开始啊，一步错了，若不回头就步步错下去。创世纪26章34节到35节就记载了以扫40岁的时候呢，娶了赫人女子犹低，还有80抹为妻。那么以扫呢和父亲以撒都一样， 都是在四十岁的时候呢娶妻子，因此呢后人就用四十年来代表一个世代。那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32章13节的经文记载，但以扫呢却和父亲所做的完全相反，他不但娶了外邦女子，更一次呢就娶了两个妻子，甚至创世纪28章第9节记载啊，他后来又娶了第三个妻子。可见以扫从卖长子名分开始，他所走的路呢就和神所吩咐所应许的路是越来越远，分歧越来越大了。弟兄姊妹，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警戒啊。以扫和雅各兄弟相争，身为父母的以撒和利百家是要负一定责任的，特别是一家之主的以撒。那么以撒所行的又如何呢？创世纪26章就记载了以撒生命中的软弱和得胜，这也是创世纪里头唯一以以撒为主角的篇幅。首先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章经文所记载的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么有释经学者就指出啊，这一章经文记载应该是在以扫和雅各出生之前，因为整章经文呢都没有提到双胞胎兄弟，并且如果双胞胎已经出生了，那么当以撒夫妇在基拉尔的时候，当地的人看见孩子，自然呢就不会以为利百加还是个未婚女子吧，那当然也就不会有以撒欺骗事件的发生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经文，创世纪26章1节就提到了当时以撒所居住的地方有饥荒，就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时代一样，因此呢以撒就迁往基拉尔。那这个地方呢是在非利士境内的，靠近巴勒斯坦西南海岸。那么以撒大概是想从基拉尔南下埃及，但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向以撒显现了。究竟耶和华神向以撒显现所谓何事呢？原来神禁止以撒去埃及，虽然埃及水源充足，没有旱灾所导致的饥荒，但以撒不应该走上父亲亚伯拉罕的旧路子啊。那么以撒该往哪儿去呢？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也就是呢以撒要走在神的指引当中，不要轻举妄动，随自己的意思去行，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因此耶和华向以撒重申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后神再次的强调，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神期盼以撒也能够像父亲一样听从神的话，以信心来回应神。那么以撒听从神的话吗？以撒听从了神的话，留在基拉尔，但以撒的信心还是不足够，他的内心里头还是害怕。这一次他怕的不是饥荒，而是当地的基拉尔人。他像父亲一样听从神的话，但也像父亲一样说谎欺骗基拉尔的人，称自己的妻子利百加为妹子。而这完全是因为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以撒因为害怕基拉尔人，又对神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呢他就用了自以为聪明安全的办法，那就是撒谎。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不过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记载，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以撒所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反而呢是有一天以撒自己和妻子利百加正在戏玩，那戏玩呢是指夫妇之间亲密的表现，被当地的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发现了。 那这个亚比米勒呢是一个尊称啊，就如法老又或者是罗马帝国的凯撒一样。这一下腓力士王亚比米勒终于知道真相，所以呢他立即召以撒来责问他，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把我们陷在罪里了。那为什么亚比米勒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有基拉尔人不知道利百加已婚的身份和他发生的关系，那么就犯了奸淫的大罪，会带来极大的刑罚的。最后亚比米勒就下了一道谕令，不准任何人沾着，也就是侵犯利百加，违令者必死。这个命令不但保证了利百加的安全，也等于保护了以撒的安全。由此可见啊，亚比米勒为人公义，他不想百姓犯罪，而他也仁慈为怀，不追究以撒说谎的事情啊。弟兄姊妹，在创世纪二十章的经文里也记载了亚伯拉罕在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件事情而说了同样的谎言，而两位腓力士王亚比米勒事后都以宽广的心来对待亚伯拉罕和以撒。这呢就像一记警钟敲响在我们的心头上，提醒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更加警醒自守，这样才能够在不幸的人群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你开了我的恩，我的眼，我的罪将生送你到永远，你的里面超过我的思想，如同天高。
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山虽动摇，地虽改变，人心也会变的，但我们的神永远不变。在以撒的软弱当中，我们看见了神的保守，我们更看见了有的时候外邦人或不信的人他们也有美好的见证。但愿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提醒。撒谎的风波呢已经过去了，以撒继续的在基拉尔居住。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就记载，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虽然以撒对神的信心不足，以至于呢他要说谎自保，但神是信实的，不管以撒对他的信心是如何，神仍然按着他自己的应许来成就，那就是赐福以撒。所以以撒呢，不论是农作还是畜牧都大丰收，成了大富户。结果呢就惹来了腓力士人嫉妒他。那么眼看以撒财富和人丁是越来越昌盛，亚比米勒就下令要以撒离开基拉尔，于是以撒呢就离开，在基拉尔谷扎营。但没想到又出问题。那这儿呢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之前亚比米勒能够善待以撒，对他的欺骗不加以追究，但为什么现在却不能够忍受以撒的富足而要把以撒赶走呢？有学者就指出啊，这可能是亚比米勒顾虑以撒的安全，因为他的成就已经惹起了腓力士人的嫉妒了， 如果以撒继续留在基拉尔，恐怕后果堪虞。所以亚比米勒呢，就下令要以撒离开。但是当以撒迁到基拉尔谷的时候，问题还是发生。基拉尔的牧人硬是不肯放过以撒，常常和他的牧人呢争水井。当以撒的仆人挖了一口井，找到了水源的时候呢，基拉尔的牧人就说这个井是他们的，所以以撒呢就叫那口井为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那这次和非利士人交手的经验当中，以撒从上一回的失败里学到功课了，他礼让基拉尔牧人，所以呢他就命令仆人另外挖井。但基拉尔牧人又再次前来霸占，所以呢以撒就称第二口井为西提拿，意思是相对互为仇敌。哎，究竟这个纷争要怎么样解决呢？以撒决定退让到底。创世纪26:22记载，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那就暗示了以撒把家人和财物搬迁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基拉尔的牧人就不再来和他相争了。弟兄姊妹，在相争当中主动的退让并不容易的，更何况呢在饥荒里水源是何等重要。所以以撒不仅是在礼让，他更是牺牲自己成全基拉尔的牧人。他宽阔的胸襟得到了神的祝福，如同他所说的，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现在终于明白了，神说与他同在，赐福与他是真实可靠的。所以以撒不再用人的方法，也不再求人方面的保障，他知道只有神才是他福气的源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争井的过程里，以撒本来有权利拥有他所挖的井，但是他为了和睦，那也许呢他可能也有一点害怕，又或者是因为寄居非利士人的地而有所顾忌。但无论如何，他放弃他的权利，避免纷争扩大而造成更多的仇恨，这就是以撒的得胜。而在一次的软弱跌倒之后，能在紧接着的考验里得胜，更是难能可贵。所以我们不希望失败，但弟兄姊妹啊，我们也不要害怕失败。最重要的是从失败里头学功课，经历神的恩典和管教，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人生其他的考验中得胜。之后可能饥荒已过，所以以撒呢就从那里上别示巴去，也就是以撒回到了原先居住的地方。那么就在他回到别示巴的那天晚上，耶和华再次的向以撒显现，向他宣告神的应许。神告诉以撒，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于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神让以撒知道他是守约的神，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必定成就，所以他会保护和赐福以撒。既然如此，以撒就不用也不应该惧怕。听到了神的宣告，也真真实实的领受了神的祝福，这时候的以撒也跟随父亲的脚踪，那就是为耶和华筑坛，求告敬拜耶和华。然后以撒呢才支搭帐篷，最后他的仆人在那儿呢就挖一口井。那弟兄姊妹，三个先后的动作，筑坛、支搭帐篷、挖井，就让我们看见以撒生命的优先次序。他先敬拜神， 为神筑坛，公开见证自己的信仰。接着他才想到自己的安身之所，最后他才顾念生活所需的条件。为什么之前信心不足的以撒现在却能够如此刚强呢？这是因为他有了实际的属灵经历，他对神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亚伯拉罕的神，现在也是以撒的神了。以撒蒙神赐福，名声显扬，以至于呢亚比米勒要和他签订和平条约。创世纪26:26-31就记载了亚比米勒主动寻求和以撒结盟。那么和亚比米勒同来的有朋友雅户撒和他的军长菲各。那朋友呢，在原文是指亲信或者是心腹，可能呢是王的首席顾问，那么主管内政，是文官方面的。而军长呢是三军总司令，又或者是国防部长，是负责军务，那么是武官方面的。那这个菲各呢，有可能和创世纪21:22所提的是同一个人，但也有可能呢菲各是这个军队指挥官的一个称号。最高的文官和最高的武官陪着亚比米勒前来，可见亚比米勒对这一次结盟的看重。但以撒的反应是如何呢？他一见亚比米勒三人就表示不欢迎，因为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那恨呢，在这呢可以指鄙视，又或者是轻视轻看。换句话说呢，亚比米勒现在为什么想和一个自己轻视的人结盟呢？面对以撒的质疑还有怨恨，亚比米勒直接了当地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也就是说呢，亚比米勒怕的不是以撒，他真正怕的是耶和华，而他也看出了耶和华与以撒同在。弟兄姊妹，这真的是很有趣，因为一个外邦人看见了神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也应该想一想，别人能不能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作为和工作呢？那么因为看见神与以撒同在，神赐福以撒，所以以撒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因此亚比米勒就想和以撒彼此起誓，彼此立约。这也就是说呢，在亚比米勒的眼中，现在他看以撒呢是和他同等平起平坐的。那么究竟亚比米勒想和以撒订立怎么样的条约呢？那就是大家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亚比米勒更提及往事，他希望以撒能够如过往他们未曾害他一样，现在以撒也能够同样恩待非利士人。那么对于亚比米勒的说法和请求，以撒同意了。当天晚上，以撒呢就设宴款待亚比米勒他们三人。那这不是一般的待客的筵席，而是立约的默认。透过这个筵席，立约的双方会一同吃喝，表明大家呢通过立约成为一家人，一起坐席。那么从今以后呢，就不再侵犯伤害对方了。第二天清早，以撒就按着亚比米勒的请求彼此起誓。而立约之后，以撒随即打发他们离去，这是说呢，以撒陪他们走一段路程，送他们上路。他们呢也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而就在结盟立约的这一天，仆人来告诉以撒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的井有水了。哇，这是以撒命令仆人所挖的井，也是他回到别示巴之后呢所挖的第一口井，终于有水冒出来了。那么有学者就指出啊，这可能暗示呢结盟的事情蒙神喜悦， 而得到水源呢，也再次的证明神赐福以撒。最后，创世纪26:32-33就记载了，以撒为那一口井取名为示巴。那么这有七，就是啊1234567的七，这个数目字的意思。可能呢，这是以撒所挖的第七口井。而以撒也跟着父亲称那里的城为别示巴。现在这个地方不但是亚伯拉罕曾经住过的地方，更是以撒经历神的地方了。就如同之后以撒的儿子雅各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这是记载在创世纪46:1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纵观以撒的生平，会发现呢，以撒实在是列祖当中呢比较平凡的一个人，他的个性呢比较内敛，但神仍然拣选他，向他显现赐福于他。这是因为神的祝福不只在乎我们有什么优点，更在乎的是神的主权和他的慈爱，所以平凡如以撒也能够从神得福，甚至连外邦人都可以看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我们要学像以撒，能够从失败当中站起来，然后靠着神的恩典，在紧接着的考验里头得胜，专心的追求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以撒的软弱还有他的得胜里头，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恩典何其广大。主啊，我们也是软弱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失败，很多时候我们都亏欠您，我们跌倒，很多时候我们活在罪疚感里。但是天父，你让我们看见，不要活在过去，因为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以撒一样，很快的靠着你的恩典，你的赦免，从软弱当中站起来。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考验，不同的挑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靠你能够在每一次的考验里头得胜，让我们经历到你是我们生命中带领我们得胜的主。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最后，文慧要再次的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您要索取创世纪这个课程的讲义资料呢，你要先成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学员。那如果您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学员呢，文慧就鼓励您赶快向我们报名。愿神祝福您，下回见。